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干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钱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四又到了我们前进黄金屋的单元哦。前几个礼拜不知道听众朋友还记得吗，我们在节目中呢有介绍一本书哦，书名叫做帝国哦。那这本书呢是由两位学者呢等于做了一份非常深入的调查报告哈，来告诉大家美国到底是过去怎么利用各种方式来建立它的所谓的帝国网络。那这本书呢现在在书市呢卖得非常的好哈。那我呢也很荣幸担任这本书的推荐人哈。那在前几个礼拜呢，我们曾经邀请到这本书的另外一位推荐人，也就是前摩根士丹利的董事总经理王宏斌呢，来帮大家导读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实在是内容太丰富了哈，所以我们只谈了一半，还有一半没有谈到，所以今天呢继续请王平请 Mandy 呢继续来跟我们聊地下帝国。红平早安。
姐夫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上次我们聊过这个话题之后刚好也碰到最近这个川普的关税大战哈，有新的进展哈。那我觉得我们介绍这本书正是时候，现在来看这本书也是就丢弃的，
对对对，
对不对？好，好，所以我们上次有讲到说这本书讲了很多美国过去建立帝国模式的一些方式啊。那因为我们俩是金融界出身的，我们上一集的节目呢比较针对于这个如何利用他们的这个金融机构来做这个操控哈。那我们有谈到一个叫SWIFT 这个机构哈。那如果你常常有做这个国外汇款的话，你都要填一个所谓的 SWIFT code 嘛，对不对？那个就是其实就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美元的清算机构吗？还是说一个就是各国的银行的一个联系的机构？可是美国借这个机构呢掌握了全世界的金流，对不对？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聊这本书里面谈到的，除了金流之外美国还利用其他的方式来控制我们整个世界，对不对？
是，对。他接下来其实他这本书大的在讲，就是说美国怎么去掌控这个世界哈。那除了上一集我们讲的金流之外，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资讯流。那他其实在第一章就有提到说那个美国主要的几个 protocol， 就是说他几个那个资讯，像我们在讲说即使是我们跟那个比如说我传一个 电那个 email 好、传到日本，你觉得我只有我跟日本之间的往来，事实上这所有的资讯都会透过那个上到美国，它有大概四五个的点去做数据交换，再回到日本。
是，
其实这个你想象，我们上一集讲到 SWIFT 做美元交易也是一样，比如说我跟一个日本公司做生意，那我跟他我付给他日元哈，那这个部分我用台币结成日元，事实上我都要经过 SWIFT 的这个转换，
对，
好，它转换成美元再转成日元，资讯其实也是一样。那它这个资讯流是怎么形成的？它在，而且它后来等于说美国它的怎么讲司法，它在它的司法管辖对于资讯这一块的管控，它怎么样？就是我们讲说长臂管辖，它的手臂越伸越长，越伸越长，几乎涵盖了全世界。
这个就很有趣了哈！就这本书书名叫做《地下帝国》，这“地下帝国”这两个字，尤其是“地下”这两个字哈，其实就是刚刚 Benjamin 讲了，你刚刚讲资讯流部分，其实就是。它传递资讯的这个电缆其实学问就很大，对不对？
对，
你刚说它其实有很多节点，这个节点就不是说你刚刚提的我们台湾跟日本传资讯，不是只有台湾跟日本知道这个资讯，中间很多节点其实是美国可以去知道这些资讯是什么，而且你刚刚也讲到这些资讯呢，美国还有时候会用强迫的方式来窃取这些资讯，对不对？来跟我们讲，这个相关的故事。
对，他其实第五章的那个就开始讲，就是他这个书的后半部，他有一个叫做虎克的船长。那因为我觉得这本书还真的蛮好看，他都是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第一个他不是做梦梦到的啊，他不是就是自己编的。那这个故事你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可是现实世界就真的发生了。他就是讲一个游轮，好，他一个游轮的船长，他就是行经在那个，他是跟伊朗运就是
做生意的
了，做生意的
游轮是运石油的那个游轮，不是我们去玩的那个游轮，
对对对 对，运载石油
的。
那因为美国是制裁伊朗嘛，哈，就是因为伊朗手上有很多石油，他就是禁运。那中间有一个船长，他就后来接到一个。email 哈、哦，他这个 email 就是来自于一个叫做虎克哈、哦。那这个胡克是我刚开始乍看这个时候，我在想说，是虎克船长吗？
是跟我们知道的童话故事的虎克船长吗？
对
对
对。后来说不是，
我刚开始也是以为这样子、啊。
对，刚开始是这个、这个故事其实很有趣哈、不是你看起来有趣，但是当事人很悲惨。
是是是，
他后来很倒霉，就是他是一个倒霉鬼。那这个船长呢，他也。不知道什么名字了，反正他只是开着，他负责开着这个邮轮，他收到了这个电邮，是从美国务院的一个官员，他叫胡克，就发了一个电邮给他，就是说让他要转向嘛，哈，就是说你不能够再往前走，就是说你这个油不能够运到。就是你不可以再跟伊朗，他好像是从伊朗运出来吧，哦，
是，
对，
不过他接到电邮的时候。本来以为是诈骗，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本来以为诈骗，所以他又再给他一个 double confirm， 就像我们在那个我们参加会员一样，就说确认这个不是诈骗，是真实的，因为他很高的经济的诱因，就说他说啊，我给你很多数百万美金，所以让你掉头，那所以当然。任何一个人都会觉得这是个诈骗。
我如果收到，我也会觉得这个是诈骗吧。
对, 对, 对，
数百万美金呢、
欸。对，
而且这只要我的船掉头，不要卖给伊朗，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
对，而且他说，如果你不接受这个的话呢，你会被，反正你们会被抓去关，
就是半恐吓，就是说你可以接受这些，但你也可以不接受，但。不接受之后后果你自己想看着办。
对对，所以任何人都会觉得是诈骗。那这个船长呢，当然他后来 double confirm 之后知道是 OK， 这不是诈骗，这是真的来自美国国务院。可是呢，他如果他本来就是他接的 mandate， 他本来接的这个任务就是要把这个船的航程给走完
啊、哦。对，
他是跟伊朗做生意，他如果说接受了美国政府的这个 offer。啊，这个条件之外，就之后受接受美国政府的这个威胁之后的话，其实他可能小命也不保啊，因为
他得罪伊朗啊，
对对，他得罪伊朗，他小命也不保，所以他就。就我就觉得这是个倒霉鬼，就很可怜。
他抓一个船长来当祭旗，
对对对对，他就非常的可怜。那他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他就讲说， 这个船长他的困境，当然这个船长后来他还是完成了这个航程，但是他也是被美国制裁嘛，
对，没错，
那美国后来也把他抓去关，所以他真的是个倒霉鬼，
真的很衰。
但其实老实讲，他其实是他是守法的，他是遵守他的合约，他是接受了这个合约要完成这个航程。
对，我们做生意其实合约精神很重要，
对，
讲究就是诚信，你不能说因为有什么样的威胁或什么，不改变这个诚信的话，就像刚刚 Mandy 讲的话，你的做生意的对象其实会想办法制裁你，尤其他得罪的是伊朗，
对，对，他得罪。那你如果其他假设你是跟比如说你跟台湾做生意，台湾就是你转头之后，事实上也没有什么损失，因为台湾人不会那么恶霸，
我们比较仁慈。
对对对对，那你如果是这个跟北韩、跟伊朗这种，你就发。只想说我的小命也就完了，所以我可能是保命要紧呢，还是算了，那我就去坐牢算了。所以
这个例子真的是点出美国的阿爸。
对，但是这个就是很经典的例子，你觉得很，你如果看到电影里面演的，你本来会以为是编剧很 crazy 的想法，但是它就是真实存在的。那他用这个例子来开局，就是这一章的开局呢，其实他大概就讲到说，其实后来其实台积电也面临同样的状况，
是，
就是就基本上他是说很多全世界的企业都面临同样的状况。后来他讲到微软也是一样，
对，
所以就是说美国他本身做这种等于说他要制裁谁就制裁谁，然后他因为我那时候我那当时在大陆是在美资的企业里面，所以我看这个的时候，其实我老实讲，我一点都不觉得他是编出来的，我自己也觉得我在那边的处境也非常的类似，我常常会面临到这种说，你因为他美国这个司法，我一开始讲说他的司法管辖的他的那个边界，他扩得很宽，他真的是管到海边去，那他就用美国的法规说，那你要遵守。那可是我说我是拿中国的这个特许执照，我本人跟公司都是受中国政府的这个特许，因为他那是金融都是特许牌照，所以他中国政府自己有他的监管的法规，那常常会碰到两边的这个法规是打架的矛盾的，那矛盾的其实不是，就是中国它本身，我法规我就摆在这边，对不对？那我也没有说要去他当时他在设立的时候，他更多的是依据他当时他自己的这个不管他的民情或者他实际的市场需求。可是美国他在做这要求，说他很多是依他的需求，可是他把他的司法管辖权也扩张。
我们打个岔哈，其实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谈到这个部分，有讲说美国的这个管辖权原则上是不应该扩及到国外，可是自从911的恐怖攻击之后，他们开始认为说，如果不管制这些国外的人或者物或事的话，可能美国是会遭受到一些威胁的，对不对？所以开始就有点这种扩权的方式了哈。所以你刚才也提到说，微软本来一开始也是不答应美国政府这种要求，他要求是他要提供客户资料，有侵犯隐私权的嫌疑嘛，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微软原本也是觉得说不接受嘛，后来他其实也没，就是他那个司法，所以为什么我说我感觉到说，你可以如果有兴趣去看的话，这几个大的企业在过去这20年，他的律师团队的规模几乎是翻倍成长，
越来越大了，
越来越大。其实他有很多可能是跟客户之间，更多是跟政府之间的，跟政府之间的这种角力
哈。
那后来其实都败下阵来，因为你政府他就说他硬干，而且政府他不断的，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我现在也在那个台大，也因为这样子，我就跑去台大法律系去修那个学分班的课，我想了解你们到底这些法律人在想什么。所以像美国是英美法系，理论上它是比较是自然法形成的，它应该是给比较多的这个
空间吗？
比较多的做生意比较多的空间，就是说我没有说你不行你就可以去做，
对。
但是它其实从911之后，然后尤其在金融业是08年之后，它的这个管辖的范围它就越来越巨细匪夷，而且就是说你原本就觉得说我都可以做的，它就哪天就跑出来就说你不能做，然后它就弄一些很 你觉得很匪夷所思的这种解释方式，就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弄到你非常非常的难受。
好，那我就想问 Mandy、那你在美国跟中国两边在打架的时候，那你到底要听谁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我再听答案好了。
好好好，
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四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要来谈的这本书呢，其实几个礼拜之前我们有聊过，但是呢我觉得这本书这个时候来读呢，是非常有觉的。那我们上个这个两次呢我们谈到这个地下帝国这本书的时候呢，因为内容太丰富没有聊完，所以我今天呢继续邀请前摩根斯坦利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呢来跟大家聊这本地下帝国，继续聊。刚刚有提到就是说美国在于这个资讯流的控制上面，其实也有它的手段啦，这样讲，好。那刚有提到，就是像微软这样的企业，一开始其实他也不认同哈、但是最后没办法还是屈服。不过刚刚有一个问题 ，Mandy 还没有回答，就是你当时在大陆在美资的机构在大陆工作，那常常要面临两边的这个角力，那到最后你到底要听谁的呢？你实际上面怎么做呢？
对我来讲还比较简单。那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是拿中国的牌照，就公司本身这个法人主体是中国的牌照，所以我还是要符合中国的法规。
是。
那当然美国有时候气得牙痒痒的，我就有时候到很极端的时候，有时候很情绪化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大不了老娘一辈子不踏上美国本土，你能拿我怎么的？对，他就说
有那么严重啊？
他会要求，但事实上他是无理的，因为他会说美国政府要求这个那个。我说可是你的这些要求，比如说包括一些他一些资讯，因为他美比如说现在他两边，尤其中国政府特别注意的是那个资讯不能出境，他有尤其客户就是资讯等等，他就是不能出境，那这个原本各国政府其实尤其是很多小国，其实新兴国家不是那么在意，包括在我们金融业那个外资公司，他以说他要做那个内部控制为他的理由，看起来好像冠冕堂皇。他说因为我要内部控制，所以你的客户资料交易资料他要求你要都要传回到他的母国去做分析，
传到美国就对了。
对
哈，
那这在中国就说
不允许，
他完全不允许，他说他限制的非常的严格。那美国刚开始他就要跳脚，他就觉得说那我在全世界各地我都可以要得到，为什么你这边要不到？我说对不起，这是中国，而且人家讲的是他法规写得明明白白，而且你当时来你来设牌照的时候，你申请牌照就已经承诺要遵守本地的法规。
对，如果你不遵守的话，基本上你触犯的是中国的，你可能中国那边你也有事，对不对？
对，而且其实我说，其实你如果做的话，你在这边的所有的你的，即使是美国的董事派的董事，你也全部都违法。所以我觉得我其实算是我师出有名，那顶多他就气得牙痒痒的。那所以我觉得，
所以你的处境比刚刚我们讲的胡克这个船长，就胡克船长那个事件里面的那个伊朗船长要这个算是幸运多了，可以这么说吗？
是因为我就是在就是我就是基本上他还算是个那个对方还算是个君子，因为他就算他很生气，但是他也不能拿我怎么地。
是啦，气在心里。可是美国政府可就不一样了。
对美国政府其实像你后来我们这本书他就在讲那个华为，就是包括孟晚舟去被关了这么多年，其实这种他后来其实就是各种交换嘛。
是啊，那我们刚刚讲微软的角色，其实就有点像你在中国那个角色。
对，
一看微软其实也不太想要接受美国政府这样的要求，可是后来也是不得不，对不对？
对。所以你看他书里面就有讲到说 Bill Gates 他那时候就说他原本还很得意，他说他其实不太，他在说早期的时候他不太需要跟美国跟政府打太多交道，因为他就是当然他们有法务人员，就是说哪些条文你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
是
那他还是很得意，就是说我可以顾到客户的隐私。后来可是没有办法，政府的手就伸进来，所以他就只好，事实上严格讲起来就是我们讲的，其实他的后门就开给美国的那个公安了，
就啦，
对，就低头，他不得不低头。
可是微软因为这样子其实在 像欧盟等等国家其实
被罚
就被罚了
很
多钱嘛，对不对？
然后他里面也有讲到有一个他有雇一个英国人嘛，那英国人后来离开了，他是很重视隐私保护的，
是，
那所以他在2014年他到欧盟去演讲，他已经离开微软了，但他就是去跟欧洲人讲说微软做了哪些邪恶的事情，
就是当吹哨者来的、
对对对，当吹哨者那当但这个人其实一直在他一直是很认真的大声疾呼，就是各国政府要注意这个隐私权保护这件事情。
嗯，
那美国其实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老实讲细思极恐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他在各国之间，他其实甚至像这些新兴国家，他甚至伸手去干预各国的政治活动，可是为什么这些政治人物会
买单？
会买单？那表示他们其实你其实他只有两招嘛，一个是他用好处去收买
交换，
另外一个就是威胁、他你手上一定有什么黑资料，
胡萝卜跟棒子、
对他你一定你不知道有什么黑资料在他手上，
是的，
在他手上，然后他就说你如果不照我的做的话，我就可以让你死。
嗯，
那所以其实我们那种阴谋一点讲，就是说阿扁那个资料其实国人
我懂你的意思，
对对对，
是是，
他那个是反洗钱组织，是外国，所以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们当今，因为后来有不是美国的那个国安资料部分解密，包括台湾的台湾的政治人物的通联记录，其实像梅克尔的通联记录也都被其实美国都在监听，
是
全部都在监听。
像这个前几年有个非常有名的就是维基百科
啊，对对，
泄露这个美国机密这件事情让美国脸上无光，但也证实了这本书里面讲的美国在建立他帝国的时候其实采取了非常多地下的做法，像我们刚刚讲资讯流的控制啊，还有刚刚讲你监控监听的那个方式。那史诺登那个事件其实在全世界闹了很大，而且也有电影改编了他的故事，
对
不对？
好，
你史诺登这个事件到底后来对美国的影响又是什么？然后对于美国所谓这样的帝国的操纵又有什么样的后续的影响吗？
对，他史诺登这本书他这本书有提到，他其实他一开始在讲的说美国的这个就是国安那个 CIA 这边有一个地图，就是把你的那个资讯怎么上岸，他的几个控制枢纽哈，然后哪些地图，然后甚至现在微软的刚刚前面提到微软的这个机房哈，他的资讯机房其实美国的国安也有这个控制点在上面，那史诺登其实就是公布这整张地图。那所以美国政府为什么一定要他死？就是恨得牙痒痒的。
是，
那因为他就是把事实给揭露了，就是把这个邪恶给揭露。
刚你讲那个微软有一个不是离职员工很不爽这个事情，他看到史诺登这个事件，其实他蛮开心的，就也蛮讽刺的，就是说你看吧，我讲的事情也没有错，对不对？现在有人出来证实了，而且更大条了。
对，所以他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像台湾现在想要修那个吹哨者保护法，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有在关注这个，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就是他像这个就这属于说他去揭露，等于是这些事情其实一定是内部人，你外部人你怀疑，但是你没有证据。
可是像这个就美国现在就以泄露国家机密这个这么高等级的一个那个法律的地位控诉这个史诺登嘛，也是等于在追杀他。
是是是是，所以他现在你看有些电影电视剧都有演这类似这样，所以这些人其实他内部人吹哨人他要做这件事情他是担很大的风险，其实大部分人都会选择那他如果有良心的话，他觉得我实在看不过去，我就算了，我就离开好了。好，那他可以有其他的选择。可是有的人实在是看不过去，他要把他揭露出来，那他承担很大的风险。史诺登就是这样的人。
是，
那当然他的代价就是他的很大部分的自由会被牺牲掉。那其实，美国其实除了美国之外，其实各国政府都在做类似的事情。
没错，
所以我有时候常常讲说，有些朋友讲说，像当时。那个很多朋友就讲说在中国你的资讯都会被那个中国政府所掌握，
掌控，
我说这是事实，没中